你们好，我是雨田，欢迎收听惊天大案。今天来讲一个站街妇人的死亡之约。故事来源韦一彤说，2014年10月16日清晨，安徽省亳州市某村村民老傅骑着电动车准备去河边钓鱼，却在穿过一片树林时，发现路旁的草丛中疑似有个人。他先是以为是有人晕倒了，连忙停下车去查看，只见那个人没有穿鞋，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老傅往前走几步，感觉不对劲，不敢再靠近了，立即拨打了110报警电话。警方赶到现场一看，确定了老傅的猜想，那并非一个晕倒的人，而是一个已经冰冷的尸体。这是一具女尸，双脚赤裸，没有穿鞋袜，脚上很干净，没有赤脚走过路的痕迹，身上没有伤痕，颈部有道细细的勒痕。警方推断她是被人用绳索勒脖子导致机械性的窒息死亡以后抛尸到此处的。这个树林紧靠公路，难道是一起交通事故引发的谋杀吗？可是女子身上除了那道勒痕以外，并没有其他的撞击伤啊。现场以及周边没有发现能够证明女子身份的线索，当务之急是要弄清楚她到底是谁。警方一边梳理近期的失踪人员信息，一边对案发地周边的群众展开走访。通过走访，民警掌握到近段时间有一个外地男子在周边几个村子打听寻找一名40多岁的女人。这死者年龄也是40多岁，意外的巧合不免让人产生怀疑，难道男子要找的正是他吗？据村民回忆，男子自称是女子的丈夫，两人吵架以后女子离家出走，多年前女子曾在此地生活，男子就一路寻过来。村民们几乎都回答不认识男子口中描述的女子，男子听罢就匆匆离开，没有留下联系方式。既然是找人，那为何不向警方求助呢？也不向村民留下电话号码呢？这男子有悖常理的行为让侦查员们产生怀疑，认为他很可能是与本案密切相关的，所以根据村民们提供的外貌特征，调取大量的卡口的监控视频进行了排查。梳理视频录像工程巨大，需要耗费不少时间。期间，另一组警力有了新的发现。事发头天晚上，当地下了一场细雨。痕检员在尸体旁边的路上发现一行三轮车的车轮印，这印痕的方向正好是朝着抛尸点的，这说明三轮车很可能就是嫌疑人的抛尸工具。按照正常思维，嫌疑人抛尸肯定会选择离自己住的地方要远离，但是考虑到抛尸工具只是一辆三轮车，将尸体放在车上暴露风险很大，而且当时下着雨，那嫌疑人骑行的距离应该不会太远。借此，警方将周围几个村镇列为重点范围进行排查。然而三轮车是一种当地非常普及的载货工具，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光靠这条线索的话并不能够快速锁定嫌疑人。这时候法医那边传来好消息，死者烫头染发，穿着一条紧身的绿色长裤，右眼下方有假睫毛，这种打扮在当地算是比较时髦的，不像是农村的妇女。但是她的衣裤材质很普遍，相对廉价，假睫毛也只是10块钱一对的低档产品，这又说明被害人的生活层次不高，收入偏低。进一步的检验，这死者生前有过性行为，下体却没有强烈挣扎造成的痕迹。综合这些信息啊，警方推断女子或是一名性工作者， 嫌疑人则可能是他的某个客户。在对死者衣物进行细致的清理时，法医从他的裤子内兜里找到一张手机卡，侦查员们是如获至宝，立即对手机卡展开分析，却发现他没有登记技术信息，这卡里既没有短信内容，也没有存储任何的联系人，只有一条通话记录。经查询，对方号码的机主名叫何华，时年53岁，是一个老光棍，以用三轮车帮人拉货为主。何华与之前警方推断出的嫌疑人的特征非常的吻合，侦查员们立即找到他。可是他在看到死者照片以后说并不认识他。侦查员对何华手机进行检查，发现上面只存有近2天的通话记录，并没有与死者那张卡有联系的信息。但是手机相册里有多张女人的自拍照，照片主人就是死者。这么一来，何华无法再抵赖了，只得承认自己认识死者。何华交代，这个照片上的女人叫做傻影，两人认识已有4-5年时间了，关系暧昧。案发前一天呢，何华到傻影经常打牌地方找她，两人见面以后啊，一起去了一家小旅馆开房。完事以后，两人在房间里面闲聊，何华向傻影展示自己新买的一部触屏手机，傻影看到以后提出与何华交换。何华以前呢，就为了讨好傻影而把新买的手机换给傻影用过，这一次他也没有拒绝。但是换卡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新手机是运营商定制的版本，与傻影手机卡不匹配，他便将自己的电话卡留在了新手机里面。傻影把他的手机卡从旧手机里取出以后，将旧手机给了何华，并承诺过段时间呢就换回来。这大约是下午5点，何华将傻影送到了傻影之前打牌的地方，随后便独自离开了，到街上办了一张新卡，插到了傻影的旧手机里使用。当天晚上一直在家里看电视，没有再外出。对刚开始不承认认识死者，何华解释是担心惹祸上身。警方找到当天与傻影一起打牌的人核查，他们回忆，当天傻影的确是被一个骑三轮车的人接走，之后又送了回来。傻影回来以后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这么看来，何华的嫌疑降低了不少。走访中，民警了解到，傻影的真名叫做贺燕，45岁，亳州本地人。贺燕牌友反映，她身边来往密切的男人有好几个，年龄都在50-60岁左右。让人意外的是啊，贺燕并非单身，她不仅有老公，还有孩子。在贺燕家中，民警见到她的丈夫沈田。沈田说，贺燕经常是出去鬼混，交结各种朋友，她管不了也就不管了。民警问她为什么不离婚呢？沈田表示，她一把年纪了，离了也不好再找。贺燕虽是不常归家，但是每年也能回来几次，让她解决生理需要，她觉得自己不亏。沈田的奇葩解释让民警有些错愕，但这样的反倒减轻了他因对妻子在外面乱搞而怀恨在心的杀人动机。进一步的核查证实，事发当晚沈田在老家与父母同住，不具备作案条件，嫌疑彻底排除。警方回过头来继续追查与贺燕关系密切的男子，除了何华以外，摸排出了另外5个人，其中一个叫做钟辉的引起了侦查员注意。钟辉52岁，早年离婚独自生活，在5人当中，钟辉住处离抛尸现场最近，仅5公里。民警决定采用迂回策略， 并没有马上接触钟辉，而是先对他周边邻居进行走访。结果有人反映，案发前天傍晚曾看到钟辉带个女人回家，警方将核验照片拿给他辨认，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在获取这条线索以后，专案组当机立断，迅速将钟辉抓获归案，并从家中搜出了何华换给贺燕使用的那部新手机，在他的三轮车上发现从贺燕的右眼上掉落的假眼睫毛。证据确凿，钟辉对自己的杀害贺燕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两人于一年前认识，除了每次发生不正当关系以后钟辉会给贺燕拿钱以外，贺燕偶尔还会向钟辉要钱，但是每次都不多，180块的。这案发当天傍晚，钟辉找贺燕并带回家里，完事以后贺燕又向他要钱，这次一开口却是10万。钟辉坚称自己没有钱，贺燕则是不依不饶，两人就随即争吵起来。期间贺燕抢过钟辉手机，声称要找人揍他，钟辉被彻底激怒了，顺手抓起一条绳子就冲上前去勒死了他。天黑以后，钟辉骑着三轮车将尸体拉出去，本来打算找个地方给埋了，但途中下起雨，又不时有车辆经过，他一紧张没多想便将尸体抛在了路边的草丛了事。警方抓捕钟辉时，他就在房中，据其交代，自从那天抛尸回来，他就一直没有出门，终日被恐惧和悔恨的情绪包围着，甚至想到自杀，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被抓了。法院审理认定钟辉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并有抛尸行为，情节恶劣，依法判处死刑。而经过警方的摸排，最终也找到那个在附近村镇找人的神秘男子廖某。经核实，廖某找的人呢，并非是贺燕。他之所以不愿意求助警方，也不愿留下自己的电话，是因为他要找的那个女人呢，不是自己的妻子，而是情人。他担心事情闹大以后会被老婆知道。好了，本期案子已播完，感谢收听。